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和越南澳洲新州协会在悉尼市政厅广场联合举行集会，14位来自悉尼各界嘉宾在集会上发言，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等群体的人权践踏恶行，呼吁澳洲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制定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和通过相关法案以制裁人权迫害者。澳洲大律师、大学讲师及作家索菲约克在集会发言中指出，独立法庭已证实强摘器官正在中国发生，如果此类罪行被忽视，它不仅给个人造成痛苦，而且会扰乱整个人类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导致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残酷野蛮的世界。新州立法委员会议员和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弗雷德·尼罗在集会上表示，我以新州议员的身份代表成千上万支持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人来到这里。人权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人权。我非常关心宗教人权，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我们还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恶劣的人权状况。澳大利亚党领袖、作家、前特种部队中校里卡多·波西发言时指出，澳洲正遭受共产主义红龙的侵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敌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导致大量法轮功学员死亡。中共在历史上什么都不会留下，除了创造杀人死亡记录，譬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杀死法轮功学员的死亡人数记录。集会开始前，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广场向民众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和给路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很多民众了解到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后感到震惊，纷纷在给澳洲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紧急呼吁澳洲政府施压和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一天，德国汉诺威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火车站对面的安斯特奥古斯特广场设立了法轮大法信息点，呼吁民众签署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为在德国引进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共同努力。伊芒和玛丽昂是一对姐妹，他们之前就听说过在中国发生盗取器官的事情。伊芒说，发生的事情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是很令人悲伤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基本人权。玛丽昂表示，这场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让人感到惊讶。
12月10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苏黎世中共领馆附近设立信息摊位，展出各种横幅，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的血腥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也演示功法，告诉路人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的美好。鲍姆·加腾纳女士是一位治疗师，她曾在媒体上了解过法轮功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 因此当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摊位后，他当即上前签名表示支持。
12月15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广场设置信息展位演示功法，并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及揭露中共20年来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更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及向民众征集签名反迫害。一名郭同学看着展板说，这些迫害我在网络上新闻中都看到，我们学校老师说恶人最怕的是罪行曝光，也不要看清自己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告诉别人反迫害就可以停止迫害。许姓公务人员看到展位过来征签，他说很久以前就知道中共长期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近几年来更对维吾尔人施以的酷刑体制及最近香港反送中事件更清楚看到中共的残暴反人性的邪恶本质，他任意剥夺人类的基本人权，我们应该挺身出来告诉他这是不允许的，是犯罪的。而对你们法轮功面对强权时不屈不挠坚持抗争的精神，我很赞叹，也很谢谢你们。
2019年年底，台湾台北阳光灿烂，晴朗无云，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在国父纪念馆的园区内传播法轮功真相及演示功法。一位来自广东的老先生拿起相机拍真相展板，老先生说，中国人根本不信共产党，说信啊只是生存需要，其实那都是假信，做做样子，做做表面功夫而已，连领导人也是假信，是为了哄人民，这我都清楚，你们一定要珍惜台湾的民主自由，如果共产党来了你们什么都没了。这位善良的老先生一一将展板全部录了像，说回去给儿子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刘乃伦2018年9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2019年11月家人辗转得知，早在大约9月份刘乃伦已被临沂兰山区公检法偷偷枉判八年，投进山东监狱加害。刘乃伦曾被非法劳教三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半，被中共牢狱迫害十年半。
山东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法轮功学员杜兆才、吴瑞芳夫妇2019年12月3号上午在即墨浦东看守所小法庭被非法庭审，夫妇二人均被非法判刑六年，法官草草宣读了判决书，没让任何人讲话。
河北唐山市开平区月河乡西塔村法轮功学员田世胜、田淑兰夫妇2019年7月3日早晨在家被绑架，近日得知两人被秘密开庭，田世胜被非法判刑七年，田淑兰五年，两人已上诉。
四川绵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怀富被中共非法关押八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加州监狱广元监狱被迫害累计七年半，受尽酷刑折磨。在2017年至18年的非法关押中，他被加州监狱注射大量不明药物，奄奄一息回到家。2019年7月16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展开2020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季之旅，预计覆盖约20个国家，超过150个城市，700多场演出，规模为历年之最。首场演出将于2019年12月20日在美国东岸的纽约州帕切斯市和西海岸的加州伯克利同时拉开帷幕，随后七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将在全球同步巡回演出。神韵以纯正的中国古典舞为主要表现形式，中西合璧的交响乐现场伴奏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佛国世界，沐浴在思想洗涤与心灵净化中。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11月下旬在梅尔辛市书展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包括梅尔辛市市长在内的民众了解了真相。作家穆阿兹·伊尔米耶·西格说，他以前听说过法轮大法，他说真善忍原则太好了，我一定会仔细阅读资料。他一再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哈伦贝医生接触过法轮功，他说真善忍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我知道法轮功好，能让人受益。
12月8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为期一天的学法交流和集体练功活动，期间与会法轮功学员在海德公园内合影，在2020年即将到来之际，一起表达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学员们立志珍惜时间，学好法，同化真善忍，修好自己，磨难中坚定正信，抓紧传播真相，助师救度更多的人。
12月15日，嘉义大法学员在嘉义县和兴国小举行一日学法，学员在交流中都谈到修炼大法是自己身心受益的体悟，无不感恩大法和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全体学员以恭敬喜悦的心情向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拜年。当天，屏东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恒春国中向师父拜早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遵化市12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庭审。2019年7月6日，河北遵化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同时在凌晨3点多遭到警察的入室绑架、抄家。据说警察进行手机定位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两个多月。遵化国保大队队长缪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300多警察。某镇派出所所长也透出消息，内定绑架名额30多人，当天绑架19名法轮功学员。遵化市法院将于2019年12月17日、19日、23日分别对12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这些学员分别是盛金林、马阔、王瑞林、林秀珍、张琴、高静茹、郭淑环、卢翠华、王坤、王健、张玉明、田书学，80岁左右。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工程师曲涛被非法判刑3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交通局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曲涛被非法关押迫害2年零3个月。2019年11月15日，其律师收到城关法院的枉法裁判书。曲涛被非法判刑3年，曲涛已经上诉。2017年8月31日，兰州市西固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了曲涛夫妇，并抢走曲涛的大法书籍、电脑、手机等物及9万元现金。46岁的曲涛被非法关押在城关营派出所的4天中，遭警察吊在树上殴打。4天后，曲涛的妻子被放回家，曲涛被劫持到兰州市西果园第3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2018年11月2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曲涛，除了曲涛的父母、弟弟、弟媳、儿子，还有曲涛单位的同事、朋友，都是一早坐车从下河赶过来的，准备好参加庭审旁听，却被拒绝，只能在法院的院子里眼巴巴等待着。律师在法庭上为曲涛做了无罪辩护，曲涛也做了无罪自辩，时间达一个小时左右。曲涛夫妇被非法抓捕的第二天，曲涛的哥哥法轮功学员曲源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家也遭到非法抄家。曲源男，50岁，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贸易委员会职工。曲源被迫流离失所至今。
辽宁清原县红透山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家属要人。12月7日上午， 红透山法轮功学员孙淑琴、唐凤英在新宾县南杂木镇发放真相台历时，被南杂木派出所警察绑架。中午，孙淑琴的丈夫脑出血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唐凤英的妹妹、弟弟和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及时赶到派出所要人，警察谎称人已送走。唐凤英弟弟一听没希望了，不去要人了。法轮功学员没有放弃，知道警察在撒谎，跟堂弟说，如果家属不出面，警察会更加迫害你姐。堂弟去了派出所与警察交涉，堂弟平时明真相，很认同大法。期间唐凤英不配合警察问话，只字不说，不签字，不按手印。一小时后，唐凤英被放回。回家路上，同修对堂弟说，谢谢你为法轮功学员做出的努力。堂弟欣慰地说，别谢我，谢谢师父吧。下午两点半，孙淑琴被送抚顺南沟看守所非法拘留。
写作新闻消息稿件的小常识。北京大法弟子来稿。我在帮助同修整理新闻类文稿时，发现许多同修还不太清楚这类文章的写作要求，发来的草稿无从下手整理，有的由于异地收稿又没法联系到当事者，致使有些原本可能有价值的消息不能及时上明慧网，而很是遗憾。其实写作这类文章并不难，写稿的同修只需按照五个 W 和一个 H 的公式写作即可。一则消息或新闻要回答读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而读者最基本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五个 W 和一个 H， 也叫新闻六要素。 Who， 关于谁的事。 When，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Where，在哪里发生的新闻故事。 What， 发生了什么事。 Why， 为什么要发生。 How， 怎么发生的，有什么后果。如果把这六要素概括起来说，就是某人某时在某地由于某种原因做了某事，出现了什么结果。时间要素，告诉读者新闻是何时发生的，时间一定要限定得十分具体明确。有的消息与新闻的时效性非常强，不能拖得过久，时过境迁就没有了意义。故事要素，告诉读者究竟发生了什么新闻、什么故事，具体的信息包括名字、年龄、职务、职业、故事发生的地点等，不可笼统地说。在新闻消息写作时，不妨拿出一张纸，把七个问题列出来，然后一一回答，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事实组合。
对制作和发送贺卡的提醒。新年要到了，很多同修准备给师父发送新年贺卡，为保证贺卡质量，避免重复问题的出现，建议同修制作和发送贺卡前，看一下以下明慧文章，并可以到天地行论坛学习图像编辑技术。发贺卡贺词必须在站内信箱撰写邮件页面，点击红色的发送贺卡贺词，然后按照该网页的提示发送，用其他方式发来的贺卡贺词都不会被接受。在发送贺卡贺词页面顶部有三篇对于贺卡的要求，请了解那三篇文章里的要求。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女导游说，记得把党也退了。台湾来稿。时序已进入2019年年底，台湾台北阳光灿烂，晴朗无云。来到国父纪念馆参观并享受东洋露脸的各国旅客也络绎不绝， 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在国父纪念馆的园区内传播法轮功真相及演示功法。大陆民众表示，中国国内也有你们法轮功公开宣扬哦。一位女士带着年迈的父母亲经过展板时，父母亲停在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展板前仔细观看。学员上前询问，中年妇女在一旁表示，来了台湾好些天，都看到了你们这些展板，但我在中国国内就了解了，国内也有你们法轮功公开宣扬哦。我在公园就遇到过，在公园算是公开了吧，这些事我都知道，所以我带老人们出来都不阻挡他们看。临行前，老太太还拿了一本真相资料带回去慢慢看。加拿大年轻人说，祝福你们努力的目标早日到来。一位来自温哥华的年轻人经过真相点展板时，仔细询问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原来他自行创业，为了洽谈合约，曾去了北京一个月。因为中共对新疆、对香港的暴虐恶行，他最后决定不与共产党牵扯有任何生意往来。而且西方社会现在已经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了，那是魔鬼行为。他还特别问了学员，你们在这里传播真相，会被中共威胁恐吓吗？我希望你们平安不受干扰，也祝福你们努力的目标早日到来。这位年轻企业家特别将揭露酷刑迫害的展板内容拍到手机里，并表达同情。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我感同身受。信仰是自由的，我与你们站在一起。女导游告诉旅游团成员，找到了法轮功就对了，记得把党也退了。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导游向旅游团成员详细说明入园参观的注意事项后，一手指向法轮功真相点说，几点几分，我们在法轮功这里集合，法轮功是一个指标，在台湾旅游，法轮功是一个指标，找到了法轮功就对了。记住哦，几点几分在这里集合，记得把党也退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福相随。92岁父亲的故事。大陆来稿，我父亲今年92岁，是50年代东北工学院东工的毕业生。他生性乐观、开朗、健谈，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1998年，我的姐姐和我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002年，我因为大法说公道话、讲真相，被非法判重刑，关进监狱。老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埋怨我的话，他知道给我写的信一定会被狱方审查，每次给我写信时，他都含蓄地鼓励我。父亲一生的经历使他深知共产党的残暴和邪恶，但他抱定一念，我一定要保养好身体，一定要等到我儿子回来的那一天。于是他开始锻炼身体，自己创编了一套健身操，每天坚持着，到现在已经坚持了10多年。我熬过10年冤狱出狱的那一天，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父亲。他抓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儿啊，爸爸以你为骄傲。我教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相信，于是他把这句话加进他的健身操中，每做一个动作就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能念上千遍。父亲现在每天自己上街买菜做饭，遛狗，坚持锻炼，上7楼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口气就上到顶。他看起来面色红润，皱纹很少，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岁数，无不惊异90高龄却如此健康。父亲现在每天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上电脑翻墙浏览动态网，看被中共封锁的真实消息。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的他，对共产邪党的丑恶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马上打出来给父亲看，他读后感叹道，这本书写得太深刻了，简直把共产党揭露得体无完肤。前不久， 父亲拿到了相关部门补发给他的长期被拖欠的全部工资，该涨的工资也涨了，真是好事连连。父亲现在常说，看来我活到100岁是没问题了，我要继续好好活下去，看到共产邪党的灭亡，看到大法昭雪的那一天。父亲经常特意把动态网上看到的消息告诉我，对未来越来越充满希望。他说，看吧，形势越来越好，恶党越来越支撑不住了，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剿共产党，恶党已经穷途末路，我们就等着看好吧。
黑龙江通河县前进公安派出所所长刘培敏遭恶报。通河县前进公安派出所所长、原国保大队队长刘培敏涉嫌职务犯罪已被关押。刘培敏身为派出所所长，纵容通河县赵立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找人顶罪，致使赵立黑社会性质组织部分成员逃避法律制裁。刘培敏在担任通河县前进公安派出所所长之前，曾长期担任通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一职，在他任职期间是通河县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在他的构陷下，通河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重刑，最高刑期长达12年。这些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内不同程度受到了酷刑虐待。刘培敏知法犯法，为了非法重判法轮功学员，一张传单按两张累加计算，在非法搜查抓捕法轮功学员过程中，以执法为名行抢劫之时，不仅抢劫法轮功学员家的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同时还抢劫法轮功学员家的现金。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时，刘培敏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的罚款，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从未开过任何票据。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9月24日、9月30日在七楼大法庭公开审理了通河县赵立领导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道外区检察院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刘培敏提起公诉，现在判决书没下来，刘培敏正在被关押。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心后肚子不痛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7日。在大半个月前，我的肚子开始痛，表现是到处痛，有时在肚皮上痛，有时是在里面顶着膻中穴这个位置胀痛，有时是像在把内脏狠揪一样痛，有时是整个胸腔痛，有时是心脏难受的痛，疼痛状态来得比较强烈，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我记得这么多年来还没有这样过。在痛苦中，我向内找，找了不少原因，比如怕心。我回忆起在肚子痛的头一天，因为知道有同修在病业状态中痛苦离世，我一下产生了怕心，怕自己哪儿做得不好，也会被病业迫害。还找了色欲心，还有喜欢看动态网新闻，容易被带动，还有对肉食的欲望和执着等等。找到一个执着，从法上归正，并用正念清除后要好一些，但没多久又开始痛。每天学法背法，讲真相做正事时不怎么痛，但平时就很痛，很难受。持续一段时间后，我不知道误在了哪里，磨难中找不到问题所在，曾一度让我感到彷徨和疑惑。大约在一周前，我和一位同修交流，同修说到了怨恨心。开始我不以为然，我觉得自己在怨恨心方面问题应该不大，觉得自己在很多环境中都没有了怨的表现。但我突然又意识到，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往这颗心上找一找呢？于是仔细回忆一段时间以来自己的思想状态，真是吓了一跳，怨恨心还不小呢。主要是对个别同修的怨，曾经互相伤害，又相互瞧不起，而这个怨是那么的强烈，已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了。思想中时常反映出对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伤害了我的地方，而且思想中经常幻想着去解释，怎样能够把对方说服，总是冒出去争去斗的念，还害怕别人怨我，有时还会顺着那些坏思想想半天。我一下明白自己肚子痛的原因，有怨恨心在里面。我同时想起一件事，就这段时间，有一天我在打坐时看到一个景象，有两堆粪，引来了一些苍蝇。我此前不知道看到那个景象是在点悟我什么，这时明白了，那些怨同修的坏思想在另外空间，真的可能像粪一样肮脏恶心。两堆粪说明还不止一颗心。苍蝇就是喜欢粪这些脏东西，另外空间的邪恶就和这些肮脏的坏思想臭味相投，真是思想不正就在招邪啊。而我此前真的没往这方面想一想。意识到怨恨心后，当时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对同修的一些态度是错的，真的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我很后悔，心中对同修充满了歉意。就在那时，我的肚子开始咕噜咕噜的响，感觉五脏六腑中一些顶得紧紧的东西就在化解，接着就开始往下排气，肚子的痛立刻减轻了。排了很多气以后，肚子就不再痛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练功，还在不停地向上打嗝和向下排气，到上班时感觉完全好了。我发现此前的那种疼痛表现出来主要竟是那个怨气造成的，当然实质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灵体在捣鬼，在这个空间就是由怨恨心而产生了气，生气那真是说得很形象。我想起以前古人有句话，气杀我也，在人身上确实这个气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怪不得满肚子到处痛，原来是那些气在到处窜啊。如果我们经常对不同的人和事都看不惯啊，生气啊，那说明那个怨恨心已经很严重，是应该重视和清除它了。同修那天在交流时提醒我，对所有反映在思想中的怨的念头，都要分清它不是我，要立即排斥和清除。对所有周围的人，特别是同修，都要只看他们的长处。看到每位同修其实都不容易，每位同修都是了不起的，这样就不容易产生怨气了。回顾这段时间，走过这个病业关的这个过程，我有了一些体会。第一部分，所谓病业实际是心性关，提高心性是关键。看看自己肚子痛这样一个表现，后面竟牵扯到了很多执着、人心、怕心、疑心、怨恨心、争斗心、色欲心、贪吃零食的心、对肉食的欲望，各种引号，在过关的过程中一个一个的暴露出来，把它们去掉。我认识到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病业关，实质是心性关。我认为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各种症状时，其实都是冲着我们的心性来的，或者有突出的执着和欲望需要放下了，有严重的问题和错误需要改正了，或者有长期不好的观念需要去除和转变了，或者是修炼状态不能再这样放松和懈怠了。邪恶因素当然是想钻空子干扰和破坏，但师父是要利用这一切将计就计，让我们从中提高心性，归正和升华上来。所以我们在此时实修向内找，提高心性是非常重要的，找到一个归正和正念清除一个。因为我发现磨难的表现往往不是一颗心造成的，很可能是好些人心执着 堆积在一起造成的。我们面对麻烦、困难或磨难，只要在法上向内找，那就没有错。就像剥笋子，把笋壳一层一层往里剥，最后露出了笋子。也许实质的东西外面有很多掩盖，那么即使我们开始只能看到各种掩盖，但把掩盖试着都处理完了，那最终实质还是要露出来的。所以一时没找到、找准、看不到变化，也别灰心和失去向内找的信心。我想在观难中、痛苦中，我们发正念清除来干扰的邪魔，那是应该和必须的。但别忽略向内找和实实在在提高心性。打个比方，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的邪恶因素，就像把来捣乱的苍蝇消灭了，当时的干扰没有了，但那些人心执着没找出来，真正去掉，那就如招苍蝇的粪没找到和清理干净，它迟早还是会招来苍蝇的。所以我觉得在过病业关也好，经历其他的磨难也好，我们别把去掉表面的麻烦、困难和痛苦作为此时修炼的目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想一想，师父要我们做什么，那不就是真正的借此机会向内找，去掉各种执着人心，提高道德水准，扩大心胸和容量，心性提高上来，层次升华上来。其实我们把人心执着去掉了，真正升华上来了，那些表面的磨难没有了根，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过，提高层次是根本。师父在《红音二别哀》中还明示，了却人心恶自败。但一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也别怕，有不少同修认识得很好，此时把心一放到底，就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把这时的难受和痛苦真正看成是师父在给我们净化身体，是在掌功。真能这样做到，那其实也就是放下了生死，信师信法，心性升华了的表现，磨难也同样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其实这时候也在看我们对师父和大法从根本上坚不坚定。第二部分，去掉观念的干扰。病业观中造成磨难的邪恶因素，除了用其他执着来掩盖真正的执着外，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用观念来保护执着，用观念来阻挡我们找出执着。这些观念是你在一生中不同时期了解的、学到的、亲身经历的，比如以前看到的、学的、别人介绍的医学常识、病理知识、保健知识、各种药物、食物的保健或药用效果等等，还有你在不同时期得过什么病、症状是怎样、各种指标是多少、怎样一个痛法是怎样治好的或怎样诱发的、加重的，各种实实在在的经验，就形成了很强的观念。比如说身体哪里一痛，人的思想中马上会反应，这是什么病，该吃什么药，哪种药效果好，该注意什么，如何调养，根本不用你去想，这些人生经验和观念一秒钟不到就会自动出现在人的脑海中，阻挡修炼人从修炼的角度去认识问题和向内找。我在这次的肚子痛开始时，有一天一个念头反映在我思想中，就是那个香肠说不定是问题猪肉，吃了才造成肚子痛的。有一天又这样反应，肯定是这次买的米有问题，你看煮出来的饭闻着有一股药味。邪恶因素是千方百计不让我们站在修炼角度向内找的，那是拼命要用人一生中形成的人的理、人的观念，把我们的思想引向向外去看、向外去求的，并让我们担心、顾虑，随时想用人的办法、医疗手段去解决当前的病痛，让我们淡漠和失去修炼信心和修炼的概念。所以当思想中出现任何人解决病痛的办法、方法、手段时，我们要分清它是观念的干扰，此时就是排斥它、否定它，并用正念有针对性的清除它，它很快就消失了。三， 在病业磨难中，要想保持好的精神状态，就是要坚持学好法。我发现在磨难中，一个修炼人的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在沮丧、顾虑、绝望等状态下，修炼人很难保持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以及应有的正念。往往在病业状态中，邪恶因素除了迫害修炼人的肉体外，比如造成疼痛的感受，还会在思想中对修炼人进行打击、恐吓，让人恐惧、消沉，提不起精神来。此时有时肉身的疼痛并不强烈，是人的精神压力太大，心理负担过重，负面思维太多，造成疼痛感难以忍受的。在我肚子痛前几天，有一天在打坐中，一个念头反映在我脑海中，要让你的肉身死亡。我当时就在否定此念，但否定不彻底，有了一丝阴影，所以导致我在知道有同修肉身死亡时产生了怕心。肚子痛后更有变异的联想，让我思想中产生出肚子痛要导致什么后果，比如肉身会死亡等等，让我觉得肚子痛的心慌，痛的难以忍受。好在后来看清了邪恶的安排和手法，我不断用法来否定它，比如我反复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也在思想中反复对邪恶说，大法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肉身死亡，谁干谁参与，谁就是罪。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我们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是无数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只有有这个肉身，才能在这里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谁迫害我，谁就是在迫害大法，干扰正法，毁灭众生，谁就应该被清除。随着我反复背法和念这些话，身体上的恐惧感、怕死的心就消失无影了。在这段时间，我深切体会到，磨难中要想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要让头脑清醒，不被观念和杂念占据，不被各种威胁所吓倒，要有正信和正念，每天坚持学好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背法，尽管有时背法时肚子也在痛，但我还是一直坚持。这样因为思想中充实的大法，内心就不再会慌乱了，意志坚强起来，有时会明显感到身体上的疼痛被隔开了，真正的我被法包容着，思想中时时有法，才能让我们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和心态，以及应有的正信和正念。我认识到不管磨难怎样表现，就是坚持做好三件事，这就是在跟着师父走，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定要相信师父，相信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其实师父一直在为我们更多的承受，感恩和相信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一切，我们就一定能走过来。一些体悟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间有神功，佛法住心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8日。就说今年的4月7日那天晚上6点钟左右，突然感觉右侧胸痛，十几年前经常这样，一痛起来就打针吃药也不好使，修炼法轮功以后再没疼过，今天是怎么了？办错事儿了？说错话了？向内找也没找到，越想越痛得受不了，后来到处窜着疼，我害怕了，心想是不是长，立刻打住，我是练功人，只能是长功。说来也神奇，一想是长功，马上轻松了，哪儿也不疼了。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也更加深了我对法的认识。师父在《弘言二师徒恩》中说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是1998年冬天开始学练法轮功的，但是当时我学功都没认真， 过一段时间开始忙着种地，就带学不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1999年720迫害开始以后，就更不学法练功了。我恨扼守江泽民，也恨我自己。那时候我的身体已有所好转，但是也没想到是师父在给我去病，也不知道练功真能治病。就在我不练法轮功以后，有一天晚上我刚要睡觉，就见一位穿着古铜色衣服的人来到我跟前，无可奈何地看着我。我刚想问他是谁，怎么进来的，就见那个人退到门口就不见了。我赶忙叫醒丈夫和他说这事，他硬说我做梦，可我根本就没睡，怎能做梦。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去练功点，正好电视在放师父讲法录像，我知道那是师父在讲法。当时在电视上我看见了那是去我家的那个人，我喊道，这个人去过我家。同修们都愣住了，这怎么可能。我把那天晚上的事和大家说了，同修都劝我继续练功，说我和大法有缘，师父不忍心放弃我，师父法身去教我学法练功。我虽然亲眼所见，还是不相信自己，也许是做梦吧。就这样我又耽误了好几年。2005年春天的一天，我领着孙女出去玩，路过学法点，她非要进屋，我怕她打扰大家学法，她先跑进去了，我只好跟着她。大家在学法，也让我听听，这回我真听明白了。我当时个人理解师父的法，就是要走哪条路是自己的选择，这不是师父原话，我理解的大体是这个意思。当时我就想，对呀，我怎么从来就不选择，这些年我都干了一些什么，把自己弄得一身病还累得够呛，这回也要选择怎么生活。想来想去，只能选择大法，因为身体不好，干什么也没本事了。于是我在心里想，师父能不能要我这个弟子了？就这样一想，全身的关节都在转。我小声问旁边的同修，这是怎么回事？他冲我一笑，没说话。我想，如果是法轮转，应该是有正转，有反转，这怎么就一顺转呢？这一想可不要紧，开始正转反转，反转正转，把头发都转得立起来了，好像要起空，控制不住自己，只想笑。为了不打扰同修，我抱着孙女跑回家和老伴儿说这事儿，他嘲讽地笑了笑。我想不信拉倒，这回我可是认真的，谁也别想阻挡我。这时我的心脏以前有病的地方都在转，我又害怕又高兴，大叫，快把救心丸拿给我。老伴儿一见我脸通红，就说快上医院。我说不用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只是转，哪里都不痛。老伴拿着救心丸说，你不是要练功吗？是不是你师父给你治病啊？这次他也是认真说的。我想也对，师父要我了，高兴地和老伴说，你不是又笑我吧？在心里我喊着，师父，我回来了，再也不离开大法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吃过药，大法在我心里永远扎下了根，谁也挖不走，是大法给了我永生的福分。回想以前，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各种药，饭能不吃药得吃，这回可好了，无病一身轻。前几天咳嗽两声，媳妇硬拉我去看病，医生问我以前用什么药，我说都快20年没用药了。医生说怎么可能，那还来找我做什么。媳妇不让我说练功的事，一片药没拿就回来了，也不咳嗽了。其实我学法练功根本就没有想到真的治好这一身病，可是神奇啊，多年的偏头痛好了，半边脑袋麻木好了， 先天性心脏病好了，全身的骨关节好了，咳嗽、肝胆、尿频、尿急、失眠都好了。以前电视一说什么药，和我都能对上号，这些病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好了。别人一说哪儿疼，我才想起来我好了。这么神奇的大法，这么慈悲的师父，天下只有一位。我村有两家卫生所，他们都不敢给我打针，说随时都会没命。现在见到我就问，老太太，你真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吗？我反问他，你说呢？现在的社会，穷人有病只能等死，别人一提起我身体好，儿女们都抢着回答，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亲友们都说我创造了人间奇迹，其实是大法创造的人间奇迹，因为亲友们只看见我，看不见大法。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是我的一言一行，身心的健康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以前遇事总爱争个对错，现在不同了，真想要争个对错的时候，我又不会了。讲真相，我和熟人能讲明白，常人有时候说一句话，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这件事困扰我多年。从心走进大法之后，师父讲法中所说的练功状态，我也有过很多，有更多的神奇不可思议。这些神奇世人不一定相信，不能理解。我以前对摸不着看不见的谁说也不信，学法中我慢慢的明白，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佛道神的安排，只有尊重佛法，也就是心怀善良，多做善事，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佛法在我身上的展现让我乐在其中，这么博大精深的转法轮，谁能得到幸运至极，鸿福无边啊。我在学法中升华，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动心，是自己的东西谁想要就拿走。2016年我在保洁公司上班，我的水瓶饭盒经常被人拿走，领导说，你连个饭盒都看不住，还能上班吗？我说，是他没钱买。领导说，你有多少钱给他们买？后来领导就给我准备两个大碗，还问我，知道饭盒是谁拿的吗？我说知道。他要给我要回来，我说怕人家难看。领导听了直摇头，我说大法弟子要为别人着想。还有一次上班打卡，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掉地上一卷钱，我告诉她钱掉了，叫她好几遍，她也没反应，我以为她没听见，就去拍她肩，并且大声说钱掉了，她大喊一声吓我一跳，我连忙说对不起，她骂我臭老太太没见识，脏了她的衣服，越骂越难听。后来门卫把他劝走了，还让我别生气，我说我得谢谢他。中午领导要开会，首先问今天谁犯错误了，我不知道这会是给我开的，没事儿一样坐着，他瞅我问你都干什么了，我说你安排的我都干了，他生气地说我让你管闲事儿了吗？原来我被骂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我小声说我给他道歉了，大家轰一下都笑了，说那个人应该暴揍我一顿，我笑笑说钱是欠他的，现在扯平了。领导又问班长，你说见钱都不要的人能偷你剪子吗？这回我生气了，问他我什么时候偷你剪子了，怪不得这一阵子大家一见我就小声嘀咕。领导说行了，以后谁也不会说你偷东西了，别生气。班长也给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心想，今天的功又白练了，总记不住自己是大法弟子，一着急就忘了自己是谁了。还有一次，有个年轻人要装修， 让领导帮找个人打扫卫生。领导说，可靠的人就在你眼前，还不会多要工钱，你自己问吧。等我干完活，小伙子给我1000元钱，我不要，说这活都是我应该干的。他说啥也要给，我收了500元。小伙子把钥匙给我了，说他眼下不住。我说谢谢他，他要谢谢我师父。他说有我帮忙，他就不用天天来给新装修的屋子放毒气了，而我在休息时间也有了练功的地方了。社会就是大法弟子的修炼场，提高心性的事情时时都会发生。有一天下雨，中午吃饭，我只顾自己打着伞跑，没看见别人。不一会儿，另一个保洁员生气地大声问我，你怎么那么自私，让我挨雨淋？我一个劲儿向他道歉，他还是生气。后来在全体员工面前，我郑重向他道歉，并说再有此事绝不轻饶。这回他消气了，后来我俩还成了朋友。给人道歉的事时有发生，虽然是小事，也是学大法才能做到。不学法就不会向内找，就以为自己是对的。神佛可不惯着人，做错事自己得面对。下面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修大法所得的福报。我孙女那时候才上1年级，有一天身上长了一片一片红色小泡，学校的学生大多这样，儿子媳妇都没在家，只有我陪她去医院。走在路上，我想起师父叫她快念法轮大法好。到医院脱了衣服，医生说没有啊，我说刚才我都看见了，用手也能摸到。我孙女大喊大叫，奶，是你老师给我治好了，一点儿也不疼了。旁边一个男子领的孩子也是这病，花了好多钱也没治好。他追着我问，你老师是谁？可惜我由于怕心，没敢告诉他真相。现在我经常想起这件事，那人也许和大法有缘，当时应该对他讲真相。在他身上我是在犯罪，那时我感觉说念法轮大法好就好病，谁能相信呢？可是奇迹就发生在我家。我得法以后全身的病都好了，就这手病没全好。那是我18岁在科研室干活的时候得的病，由于时间太长，花了好多钱也没好。我说我得法了，慢慢就会好的。儿子不听，非要去治，一涂药疼得不行，我就把药扔了，再也不治了。有一天晚上，就听有人说，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治手。不知我怎么那么听话，也不问怎么回事，就把手伸出来了，放在前面。就见那个人用两个圆圆的、粉色像泡沫一样的东西贴在我手心上，他嘴里还在小声说，这也不是3年2年来的，一时就想让他走，谈何容易。他走时说，这回好了。我马上睁开眼睛，看看手上什么也没有，还是伸在胸前，那种清凉柔滑的感觉总在我心中记忆犹新。只有我知道，只有师父保护我，而且是时刻都在。还有一次下雨天，我不小心把脚扭了，领导见我干活都比别人干得多，就说你回家休息几天，不扣你工资。我说我不用，我能干。领导硬是派人把我送回家，女儿给我上了药，没事儿睡一觉吧。这时就听见有人说，这孩子是扭筋了，上药管用吗？就感觉他一手按住腿，一手把我的脚一掰，就听啪的一声，我知道脚筋给顺过来了。我还没睁眼就想，我都65岁了，还管我叫孩子，就听说好了，上班去吧。我立即爬了起来，一紧张还掉地上了，我都紧张出汗了。我恨自己还躺在那儿装，怎么不好好谢谢师父。 除了师父，有谁还能管我？师父说让我上班，我就去上班了。到班上，领导说，不扣你工资，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我好了。他说回家就好了，神仙给你治的。我说我师父给我治好了。他气乐了，说你就胡说吧。又小声对我说，我知道你们这个功法好，可是你得偷着练，别什么人都说，上头让我开除你，你以后注意点。我的亲属朋友周围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都有怕心，不敢提心吊胆地练功学法，他们就能念法轮大法好。说完他长叹一口气，又说，人类要是都练法轮功，就不用军队、警察、法院了，那不全人类大团结了吗？哎，我这员工都练法轮功，这多省心。当然我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每当这时，师父对我也是严厉的。那年我家盖二楼，我老说工人做得这不好那不好，刚说完一抬头就碰钉子上了。当时我就悟到自己错了，赶紧向他们道歉。还有一次，在一起干保洁的人把领导派给他的活让我干，我当时很生气，我就去问领导，结果没走几步就撞到柱子上了，额头出了一个鹅蛋那么大的包。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教训我，赶紧向人家道歉，他也不好意思地承认是在骗我。中午饭他拿热毛巾给我敷，我说不疼，只有个包，用手一摸包也没了。有时候我就想，自己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时常和法脱节，老给师父找麻烦，对挣钱可用心了。有一回给别人替班，领导让我回家休息，我想这回我得练功了，回到家就看电视，又忘了练功了。谁想到那练功的播放器早就没电了，忽然那播放器大声说第一套功法，把我们全家都吓了一跳，声音洪亮而严厉。老伴儿和儿子都说我让师父生气了，才用这么大的声音教训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把学法练功当儿戏了，严肃认真到现在。我知道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是师父慈悲于我。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家很多。我家在北方，冬天寒冷，二楼没有供暖，师父的法像供在那里。我想过年了，把给师父的供果换了，屋里的冻梨、冻柿子都冻得梆梆硬，可是给师父供的苹果竟然没冻，而且一点也不冰手，我很吃惊。我拿下来给大家切开苹果，一点没冻，家人都说这太神奇了。殊不知万物都是神佛的安排，人类不能破坏，谁破坏自然规律都要受惩罚的。我的亲属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说法轮大法好。有一次我和嫂子去看姑姑，嫂子腿疼不敢走路，告诉她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她不相信，还诽谤大法。姑姑在一旁说道，最反对法轮功了，没想到我们家还出一个，以后不准我再练了。我心想我自己的事儿谁也管不着。第二天我们出去玩，姑姑腰疼病犯了，不敢走路了，这两个人一个腰疼一个腿疼，眼看天黑了，他们都躺在地上了，我也没招了，就说要想回家就快念法轮大法好。姑姑生气地说，一边去，别在这儿气我。我笑笑说，我走了，你俩在这儿喂狼吧。那里是山区，没有车，嫂子害怕了不让我走。这时姑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说你那么怕还敢大声喊。姑姑笑了，我说走吧，别等着喂狼，一路说笑。我问你俩还疼吗？姑姑抢着说，这也太神了，怪不得都相信法轮功呢。他说 你好好练吧，别忘了跟你师父说一声，请别怪我，我也是怕你被抓走。他说，他躺在那儿想，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法轮功？有一大部分人还是大人物，他们都还是高级知识分子，看来法轮功是真好。想到这儿，他就觉得后背发热，他动一下腰不疼了，他又翻身也不疼。当时我看到他在地上一个劲儿翻来翻去，以为是疼得厉害呢，后来大喊是受不了才大喊法轮大法好的，原来是高兴的大喊。回家后他想要看看转法轮，我告诉他去和那些练功人借。他说以前老跟人家说大法不好，我说没关系，练功人心地善良，不记仇，愿为别人付出。是呀，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有一次过年，我给孙女压岁钱，孙女说，奶奶，我给你磕头你就给我钱，你天天给你师父磕头，他怎么不给你钱呀？我说，师父给我的是用钱买不来的，他一定要看看是什么，我告诉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真真切切的好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什么，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师父给大法弟子的是各有不同，神奇共同，今后我要在修炼中更加努力，争取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